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要讲的也是异象，就是我们要讲马其顿的异象。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能够领受你的意象，能够活在你的意象当中。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而且主，你真的是在圣经当中去教导我们什么是你的意象。我们越明白这些真理，我们的生活就越有方向。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向你祷告，特别的向你呼求，主，求你特别施恩祝福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马其顿的意象，让我们借着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更加知道主你的心意，也更加知道如何按你的心意而行。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其顿的意象啊，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一段的经文啊。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就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六到十节啊。哪位弟兄姊妹啊帮我们读一下啊？谁方便帮我们读一下就打开麦帮我们读一下。
我读吧。
好的，
我读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十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离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与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着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阿们。
好，感谢主。那谢谢阿华姊妹帮我们读这段的圣经哈。我们看到其实这段的圣经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马其顿的异象。在马其顿的异象之前，保罗他们也在殷勤做主工，但是主不断的去调整他们的方向，让他们借着马其顿的异象，他们开始把福音往一个重要的地方去传，就是把福音要向欧洲去传。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讲到说，使徒保罗他们这支宣教队伍就要去腓立比，福音就开始要进入欧洲。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它真的是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它就影响到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格局。比如说为什么欧美国家他们比较先进比较发达，和其他的地方形成了是断崖式的差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马其顿的呼声开始的。从马其顿的呼声不仅改变了保罗他们宣教的行程，也改变了欧洲历史，也改变了世界历史。那么我们今天呢，从这章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看到，但我们今天就特别聚焦在一个地方，就是异象。就是我们看马其顿的这个异象叫我们对上帝有哪些重要的认识，还有马其顿的异象让我们去认识关于异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马其顿的意象对今天的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属灵的工作，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个马其顿的意象，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聚焦到意象当中去，我们首先要去思考的就是在这个意象当中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有哪些重要的认识。我们说关于对我们上帝的认识，我说借着马其顿的意象这个故事，我们要有三点的认识。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去看到，就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一开始这个十六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后他们去的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他们继续想讲道的时候，到了美西亚的边境的时候，他们想往比推尼去，然后圣灵再次拦阻他们。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当中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告诉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一点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世界上面其他的宗教就截然 拉开了。其他的宗教，特别是哲学家讲的上帝，他们认为上帝是一种绝对精神，上帝是一种绝对规律，然后上帝是至高规律等等等等，他们就是这样。但是和圣经启示的上帝完全不一样。圣经里面上帝亲自告诉我们说，他是怎样的上帝呢？他是又真又活的，他会向我们说话，他会引导我们做工，他会竭力的去带领我们。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一个虚幻的上帝，不是一个所谓绝对精神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借着马其顿的意象，马其顿的呼声，带领保罗的宣教团队，带着他们向欧洲进发，带着他们去叩开欧洲的福音的大门，带着他们去改变了世界的历史。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真神，他是活神，他不是死神，他不是绝对精神，他有真实的情感、意志、行动、全能，那么他是绝对真实的。所以真神他就是真实的，假神才是虚幻的。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马其顿的意象，我们就毫不奇怪我们的上帝会用意象来带领当时的保罗。我们也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也会用异象来带领我们。那其次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我们在马其顿的异象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他是一位积极主动的上帝，就是上帝拦阻保罗他们在亚细亚美西亚的工作，上帝是积极的引导他们，用马其顿的异象把他们带到马其顿，把他们的目光转向欧洲。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这位上帝他不是像人以为的那样子，是所谓的神隐的上帝，不是一位沉默的主。我们的上帝是一位积极主动的主，他是积极主动的来向他的仆人说话，他是积极主动的来干预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上帝不像那些自然神论啊，那些错误的那些神学观念讲的，他们讲的那个上帝呢，就是创造了宇宙，然后在宇宙当中放下各种规律，然后这个上帝就神隐了，这个上帝就退出了，这个上帝就不干涉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前面那种观念，如果大家前些年，其实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就是有一部很著名的史诗级的大片，也是一部长篇的小说，就叫做《指环王》。那你去看《指环王》里面，他们讲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就这个上帝他不露面的，他是差遣先知啊，他是让人在那里打拼，在那里努力，但是他一声不吭，他只是放下自然规律，放下超然的属灵规律，他就不干涉了。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讲的上帝绝对不是指环王里面的上帝，这位上帝是积极的干预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的，也是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的，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最积极的，其实不是英雄，不是豪杰，不是思想家，而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会截然不同。我们这位上帝是积极主动的上帝，他积极介入这个世界，他不单是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护理这个世界，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执行他的救恩计划，他引导这个世界向着他的福音旨意，向着他要祝福的那永恒的新天新地去前进。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神学，就是我们对上帝有一个严重的误解。在很多人甚至很多基督徒的神学当中，就是这位上帝是很消极的，是很被动的，所以甚至在福音工作上面好像他离得远远的，爱搭不理的看着我们去努力，看着我们去拼搏。圣经上不是这样去说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位上帝他是积极主动干预这个世界的，是引导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按照他的干预，按照他的引导，按照他的旨意向前去走的。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基督徒才总不绝望，我们才是总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每天全世界都在上帝的引导之下。当我们偏离了上帝的方向的时候，就像保罗他们做的工作是没有错的，他们在传福音，他们在亚细亚，他们在美西亚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上帝说不，我要把你们带到腓立比去，所以上帝就用马其顿的意象把他们带过去。你看这位上帝是何等的积极。所以你不要担心，你说哎呀，万一我们没有 理解上帝的心意，我们走偏了，我们走到不知道哪里去的地方，然后上帝又默不作声，这个世界不就悲惨了吗？我们不就悲惨了吗？我们看圣经，上帝绝不做这样的事情，他一定会积极干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你就会去明白，像这个阿摩斯书里面讲的3:7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我们这位上帝，他不单自己做事情，而且他积极的去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就像他让保罗知道一样，然后带着我们去做他的工。那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积极主动的上帝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向上帝祷告，与上帝一起开会，这是不是一个想象的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实际。就是特别像我们今天，我们是同工会，同工会不应该是一群同工在那里坐着讨论投票决定教会事务。同工会是什么？同工会是由上帝带领，跟圣灵一起开会，然后我们去明白上帝要做什么工作。在同工会当中，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寻求，知道主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加入在其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祷告求问主，这不是一个宗教习惯，不是可有可无的，是绝对重要的。甚至对同工来讲的话，是同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祷告。祷告不单是求上帝祝福我们，祷告不单是把我的心思意念坦诚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来祝福我。祷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去求问主，说主啊，你要做什么工作，你的意向是什么，然后我怎样加入到你的工作当中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表明我不是根据经验做事情，我不是根据我们教会的教条做事情，我们不是根据我们的规条做事情，我也不是根据我的神学决定如何去做工，而是我去寻求主你的带领。我不要做一个自视的人，我不要做一个我只有我自己计划或者只有我们教会计划的人，我要有一个上帝的意向、上帝的旨意，然后带着我们前行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是有福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我们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他是积极主动的。所以因为他又真又活，因为他积极主动，所以我们要向上帝去祷告。我们知道，我们一祷告，主一定指示我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每一次开同工会都是跟上帝一起开会，是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主的工作，我们借着祷告来明白，来加入主的工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借着马其顿的意象，我们来认识意象的本质。就是我们说意象的本质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盼望今天做一些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去明白。其实马其顿的意象给我们的启发有很多很多，我们今天讲一点点。第一个，我们讲什么是意象，意象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在异间有意象献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说意象的本质，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知道意象是什么。意象是上帝做工的方向，意象是上帝做工的方向。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意象就是一定是要有一些奇异的景象就叫意象，不，奇异的景象不代表就是意象。意象一定是上帝他要怎样做工，意象就是向我们启示上帝正在做的工，上帝将要做的工，上帝要完成的工作。所以你看，上帝在马其顿的意象当中就带告诉保罗说，你们以为我接下来做的工作在亚细亚、在美西亚、在加拉太，不，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到马其顿去，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到欧洲去，福音不要仅仅停留在亚洲，它要进入欧洲。所以你去看我们很多人基督徒去面对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传福音挑战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为什么要信一个洋人的上帝，我们说你搞错了，其实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亚洲，然后后来传入到欧洲。什么时候传入到欧洲？就是从马其顿的意象开始传入到欧洲。 而福音为什么可以传入到欧洲？不是因为保罗对欧洲情有独钟，是因为上帝要在欧洲做工，就是借着马其顿的意象启示了上帝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每次赐下意象的时候，他都要揭示他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像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就是你去看荆棘火焰的意象，就是摩西看到荆棘火焰的意象的时候，上帝在这个荆棘火焰的意象当中跟摩西说话的时候，就是告诉摩西说，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工作，我接下来要把我在埃及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摩西，你要加入到我的工作当中来，你要看我怎么做工，你要与我同工。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明白，与上帝无关的就不是异象。所以我们在这又放了一张图片，也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异象，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先祖雅各，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他其实孤零零的，不知道接下来人生往哪里走的时候，上帝就把异象向他显出来了，就是有天梯的异象，然后上帝在天梯那里向雅各宣告他的祝福。其实上帝向雅各宣告的祝福，也是在告诉雅各，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你不要觉得你孤零零的，你不要觉得你父亲弃绝了你，不，我要做的工作是，我不单祝福你，我要祝福你的子孙后代。你在这个地方躺卧之地，就是迦南美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后代，而且万国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要去寻求异象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第一个要点，就是你要知道说，异象就是上帝做工的方向。那么我们要讲异象的第二个，它的重点，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说异象的第二个要素就是与神同工的邀请。就是当上帝把异象显给我们看的时候，它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让我们看见他邀请我们了。就像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就是上帝说，我给你发出邀请函了。我给你发什么邀请函？福音圣工的邀请函。因为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最荣耀的工作，就是他的福音工作。所以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异象是什么？异象就是福音圣工的邀请函。弟兄姊妹，所以当上帝把异象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他也把他向我们的心意显明了。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异象就是上帝做工的方向。那我们说我们要再进一步，异象是什么？异象就是上帝邀请我们来加入他的圣工。当上帝把异象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是我圣工的观众，你不是我圣工的旁观者，你是我的圣工的参与者。你不仅要看我怎么做工，你要加入到我的工作当中，与我同工。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保罗看见这个异象，他要加入到上帝在欧洲的福音圣工当中。当摩西看见荆棘火焰的异象的时候，他要加入到上帝回埃及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的圣工。当上帝在伯特利的异象当中向雅各显现的时候，雅各就要加入到上帝祝福他的家和他的子孙后代的圣工当中。弟兄姊妹，今天上帝也给我们这些工人有异象，他把他的异象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就是他在邀请我们说，来加入到我的圣工当中来，加入到我的福音工作当中来。你不要满足于做一个观众，你要做参与者，你要做耶和华上帝的同工。你不是仅仅是牧师的同工，你不是仅仅是师母的同工，你不是仅仅是人的同工，你是上帝的同工。这是我们看到异象的第二个特征，我们说它重要的本质特征。我们讲异象的第三个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说异象的第三个本质特征就是异象就是得胜的旌旗。当上帝把异象显明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就是说，这是我要做的工，因为上帝做的工作一定会做成，上帝做的工作一定是得胜。所以当上帝把异象赐下来的时候，他就是把得胜的旌旗向我们显出来，而且他呼召我们加入到他的工作的时候，就像我们放这张图片一样，上帝说，你来做我的旗手。 做什么旗手？把我得胜的旌旗高高的飘扬起来，举起来的旗手。弟兄姊妹，所以当上帝把意象给我们的时候，它意味着这就是一个得胜的预告。但是这个得胜的预告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预告，不是说上帝把意象给我们，后面我们就一帆风顺，我们就没有艰难，不是的。我们知道，其实保罗和希拉领受了这个意象以后，他们就往腓立比去。去到腓立比，他们传福音，他们赶鬼，但是他们马上就有牢狱之灾，就是有人冤枉他们，然后他们被打了，然后呢被上了木狗，坐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但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16章发生了重要的神迹，就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坐监的时候，他们正在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的时候，监狱的门就开了，地大震动。然后我们知道，那个狱卒一家后来就被保罗和希拉传了福音，他们就归主，成为欧洲第一批信主的人。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当你领受了上帝给你的意象的时候，每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寻求主给我们教会新年的意象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把握。什么把握？这就是得胜的预告，这就是得胜的旌旗。我们必然有征战，但是征战的结局早就定下来了，就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知道有上帝给我们意象的时候，我们就有百倍的信心，因为接下来的征战，这个属灵征战，不是我独立征战，也不是仅仅我跟同工一起去征战，而是耶和华带着我们去征战。所以接下来的征战，不管仇敌看来多么强大，多么凶残，多么野蛮，不管他们的势力看来多强，但是结局已定，我们必然得胜。因为真实的情况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比仇敌更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当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意象的时候，大家心里不要惊慌，不要担心，不要看了今天的经文说，哎呦，那接下来是不是梁牧师会被抓起来呀？接下来我们会不会吃苦啊？你不用担心这些。接下来我们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我们一定有征战，但是结局是定的。我们是征战，我们是得胜，我们是得胜有余。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借着马其顿的意象，我们看见意象的本质。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看见马其顿的意象这个故事的时候，上帝要让我们在其中学一些很宝贵的功课。我们说其中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要让我们去做属灵的工人。我们该怎么去做属灵的工作呢？我们借着这个故事，他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说在这个故事当中，他给我们的启发有很多，我今天就讲三个。我说一个就是之前，什么之前呢？你注意，在保罗和希拉他们领受这个马其顿的意象之前，他们并不是说，哎，大家都不要动了，我们都不要动了，我们坐下来，我们只管祷告，我们什么工也不做。你注意，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榜样可不是这样子的。保罗和希拉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后圣灵说，我不让你们去亚细亚讲道。所以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然后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比推尼去，然后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又不许他们。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一次是说我们只是停下来等上帝跟我们告诉我们做什么，不是的。在意象得到之前，你看到保罗他们是积极的筹划，他们是积极的行动，他们有自己的打算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能变成说，哎呀，我们只管求主的意象，我们不敢有自己的计划。没有，我们完全可以有自己的计划。我们其实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要把我的计划书做好，而且尽可能做得完美。因为这个计划书呢，我不是让牧师去看，我不是当将来显摆给别人看，我这个计划书啊，是交给主审核的。如果主审核通过了，我就按照我的计划书去做。如果主说不，就像他在这里跟保罗他们说的，我的计划不是让你们去亚细亚，我的计划也不是让你们去比推尼，不是让你们去美西亚，我的计划让你们去腓立比，我就按照主的心意去行。但是在我领受意象之前，我一定要积极的筹划，我一定要积极的行动。那其次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看到保罗希拉他们这支同工团队，我们特别的感动，就是他们其实有自己很多的筹划，有很多的祷告，但是当主的意象一显明的时候，你注意，他们马上让主的意象 做我的目标，我愿意把我的计划放下，我愿意让主的筹划成为我的计划。所以我的计划做得再好再漂亮，哎呀，我觉得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应该那方面的工作，但是主，你的心意显明了，怎么办？我不是忧忧愁愁，我不是跟上帝摆性子，我不是发脾气，我说我这个计划做得这么好，主你怎么不接受？你是不是嫌弃我？你注意，保罗他们没有任何这样的想法，一看到主的意象，好吧，把我的计划放下，只愿主你的筹划得到成就。所以你把马其顿的意象向我显明，我就往马其顿去。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心，主心就喜悦。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我们做属灵的工人，要领受主的意象之后，我要坚定的把我的计划放下，我要坚定的要让主的筹划成为我的筹划，成为我的计划。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工人，之前我们要积极筹划，之中我们要领受主的意象，领受了主的意象之后，我该怎么做？保罗他们在这里也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就是其实这个意象是不是把上帝接下来一年要做什么都告诉他们了呢？没有，甚至接下来一个月要做什么，上帝都没说，甚至接下来他们要在腓立比被囚，上帝一句都没说。但是你注意，当保罗希拉他们领受了意象之后，他们的做法是什么？是我们要好好效法的，他们信而顺服，他们立即行动。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我们无需跟上帝那里苦苦求问，说主啊，求你把你全盘的计划告诉我，这样我才行动。不要，我只要说主啊，你带着我，我就向前行。我要的不是你全年的计划，我只要你不离不弃地带着我，我只要用信心来跟着你往前行，这就足够。其实我知道上帝的全年计划或者十年计划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吗？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好处，但是只要主与我同行，只要主带着我跟他同行，这就是最大的好处。因为上帝与我就是多数，所以只要我跟着主向前行，这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分享的，我们分享了这三点。那么我们的上帝他是怎样的上帝，意象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做属灵的工人，我就分享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呢，那我们可以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你可以分享你的心得，你的感悟，或者你觉得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当然呢，也鼓励大家去思想主给我们教会的意象让你有什么看见，还有你有什么打算。我们感谢主。那我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就按照我们的惯例哈，弟兄姊妹可以，你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心得，有什么分享，有什么探讨，就可以打开麦，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探讨。